弟兄姐妹平安。
是牧师昨傍晚的时候，昨天打给我说他，因为他有经历神学院有密集课程，所以他这个月不能来。然后后来我就告诉他说，牧师下个月你一定要来，因为下个月我不在新加坡，所以你一定要来。他说好，下个月你们一定看到他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我们的正道经文了。好，我们还没开始之前，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啊，孩子们，你们看着我，佳佳啊 ，OK， Jonathan， 是我看到你了，好 ，OK， 好 ，Gabriel 啊，好，哇，雨爱也有来，那、这样行，所以你们孩子们，你们要知道旧约，你们现在在上主日学，主日学是在讲旧约，旧约就是圣经的前面的书信啊。前面的书信，所以旧约中里面所讲论的一切事情，它其实都隐含就是教导指向耶稣基督啊。所以你们记得当夏娃他犯罪之后，他吃了那树上不能吃的果子，后来他给了亚当吃，对不对？所以给了亚当吃之后，然后结果上帝告诉他们说，他们吃的日子必定要死啊，所以他们一定会死。所以他们吃的狮子的时候，他们必定要死啊！你们看着我，你们天天看着我。然后结果，上帝告诉夏娃什么呢？上帝告诉夏娃一件事情哦，说将来他的后裔要踩伤蛇的头啊！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这样讲啊？上帝告诉夏娃什么啊？他的后裔将要踩伤蛇的头。那个蛇是谁呢？那个蛇就是我们的敌人撒旦哦。然后那个后裔是谁呢？你们知道那个后裔是谁吗？那后裔就是耶稣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上帝应许夏娃说将来你的后裔必要踩伤蛇的头的时候，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。整本的旧约里面所教导的都是指向耶稣哦。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记得啊，可以吗？那个后裔是谁？ Who is the offspring? Who is the seed? Jesus. OK?所以夏娃的后裔必要踩伤蛇的头啊 ，the seed, the offspring will stampede the serpent's head. OK, 好 ，will crush the serpent's head. 好，今天我们来看正道经文。好，来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召集我们一同的来主日来敬拜你。主，今天要把重要的教导再次的向你的子民宣告。主，你求你用我这有罪无用的仆人，再一次的宣告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若有亏欠的良心，来到你的面前，主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的遮盖。求主，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教导的工作。因为唯独圣灵按照圣经的话教导，才能使我们有所得着。主，我们真的恭敬来到你面前，求你赐福。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教导的工作、责备的工作、安慰的工作、建立的工作、引导的工作。我们如此仰望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所以我们继续今天来看马太福音哦，13章23节哦，今天只专注这一节哦。今天的正道的主题是有100倍的、有60倍的、有30倍的。所以我们先看整一段的经文，我们再次的复习哦。马太福音13章3节，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事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，小鸟飞来就吃掉了；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，因为泥土不深，很快就长起来，但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，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。有的落在荆棘里，荆棘长大了就把它挤住；有的落在好土里，结出果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就应当听哦。在这里，这个的撒种的比喻再一次的复习，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其实是讲述有关天国的奥秘。天国的奥秘就是上帝国的奥秘，上帝国的奥秘就是基督耶稣的国度的奥秘，他就是那王。然后他有一个的国度，而这个的国度其实是在这个世界里，将来他要回来的时候，这个国度会彰显开来，然后他会在众人面前显示他就是那王，而这个地面上是属于上帝的。 所以在整个的撒种的比喻里面有四个光景，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，这四个的光景是路旁啊，路旁的就是硬土的，有实地的，实地是浅土的，然后有荆棘的，然后有好土。所以在第四节的时候，在啊撒在路旁的那个的种子呢，小鸟就飞来就把它吃掉。啊，这就比喻那一些听了主的道，他们没有把它放在心中，结果撒旦就把它挪去。第五节，撒在实地上的，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。啊，然后耶稣后来就解释说，这些就是比喻什么呢？比喻那些人暂时相信，结果他们的信心只是暂时的，结果苦难来的时候，逼迫来的时候，好像太阳一出来的时候，结果他们就晒干了，他们就不要耶稣了。第七节里面就是撒在荆棘里的啊，撒在荆棘里的他啊，这个的荆棘耶稣就解释为这个我们人生的私欲，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所要的许许多多的东西，结果他有如荆棘一样啊，就是掐住我们的心哦，所以荆棘就会长大了，就会把啊这个的种子啊种子也一同的生长，结果就把这个的植物给掐住，结果这个植物就不能啊结好果子出来。啊，第八节的时候就是好土，好土是唯一能够结出果实来的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们记得的时候，种子在整个的撒种的比喻里面，种子是比喻天国的道、上帝的道、耶稣的话语。然后土地比喻什么呢？土地比喻我们人的内心、我们的心哦。所以整个的比喻的教导，它的中心点是什么？整个的比喻的教导的中心点就是我们内心是如何来回应上帝的话。我再重复，这整个的比喻的中心点是什么？这个的比喻的中心点是比喻我们内心是如何的来回应上帝的话。所以这整一篇的讲章里面呢，我知道现今被一些的牧师他们滥用啊，有一些牧师就说这个好撒在好土的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奉献一块钱，上帝给你30块啊、60块。到100块，啊，结果他脱离了这个原本的啊荆棘哈，可以谢谢啊，讲错你要改我，好荆棘哦，就是这个荆棘里面哦，他啊，对不起，所以撒在好土里面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结果今天我们要解释这个结出好果子30倍、60倍、100倍是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整个的比喻它的中心点呢，就是我们的内心如何的来回应上帝的话啊，好，所以啊，我觉得我们啊，因为上一次我讲完几堂道之后，有些弟兄有两三位的弟兄姐妹跑来问我说啊，牧师，这个放这个是撒在荆棘里面的，难道他们不是就是不得救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结果实嘛，不结果实就不是不得救的。为什么你说这个撒在荆棘里面的，他们不一定是不得救的？所以我在回啊，你们都问很好的问题啊。所以比如说我讲到完之后，你们回去都问我问很好的问题。啊，我会什么会这么的说呢？是因为啊，首先这个整个的撒种的比喻，它不是在它的中心点，它的重点不是在讲最终的结局。这整个的撒种的比喻，它的中心点重点不是在讲最终的结局，它的重点它的中心是什么？它的重点与中心是在教导我们的人的内心是如何的来回上帝的话。 OK， 所以他这个的比喻他不是在讲说经济的就一定是不得救，然后啊实地，当然我们知道撒在路旁的实地的啊，如果他们最终是不悔改是不得救的，我们知道啊，因为这个撒在实地上他是只暂时相信，然后结果他会离开，撒在路旁的结果他没有存留上帝的道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要仔细的来思考啊。很长的时候，其实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都是好像撒在路旁的光景一样，人家传福音了我们就不接受，对不对？结果就好像把小鸟最后就把它吃掉，直到有一天圣灵重生了我们之后，这个的道才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心中。撒在实地上的，然后有一些的基督徒有时候会暂时在这个的光景里面哦，他暂时会离开的，但他后来他会回来的。然后撒在荆棘里的，结果上一次我就问你们呢，有谁说他心中没有荆棘的？没有人敢这样讲哦。 啊，但结果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好土。所以再一次的强调，这整个的比喻的中心，它的重心点是在讲到我们的心如何的来回应上帝的道，结果会有怎样的回应，怎样的反应哦。好，所以在耶稣在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，在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，他有仔细的来教导啊，就是解释这个的撒种的比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二十三节哦，因为二十三节里面就解释了这个的好土的比喻。我们来看二十三节，马太福音啊，十三章二十三节。那撒在好土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又明白了，结出果实来，有一百倍的，有六十倍的，有三十倍的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，结果你一定要回到整个的圣经来比较明白的来认识这一段的话语哦。所以耶稣在说这个撒种的这个的比喻的时候，撒在好土的时候，结果它会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实。结果这个的果实是什么？待会我会解释。但是首先我先要告诉你们的就是，耶稣所要清楚的指出的就是，凡是接受耶稣基督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都会结出好果子来。这是很肯定的，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十五章五节，耶稣有曾经这么的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这个他把耶稣把它比喻成他是葡萄树，然后我们是枝子，就是我们跟他连在一起的，这是与基督联合的一个的象征，一个的比喻。 Union with Christ， 耶稣就是那葡萄树，我们就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。这预表着，这表示着我们与他有一个的关系。今天基督真的在那些信主的人的生命里，也住在我们的心中啊，这是我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，耶稣也与我们同在哦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的时候，耶稣应许什么？耶稣应许说他就结出什么很多果子来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会结果子的，但要怎么的结，等一下我慢慢的现在就开始讲。这个首先这个果子是什么？所以耶稣说撒在好土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然后结出果实来。这个的果实是什么？所以上一次在讲到的时候，我有提到啊，这个的果实的一个的层面 ，one perspective， 一个的啊 perspective 叫层面吗？啊，应该是啊。怎么讲啊 ？perspective， 中文突然间我忘记这个字，角度啊，这个的方面，这个的角度，果实的其中的一个的啊方面，一个的角度，一个的 perspective， 就是生命的特质，就是你有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啊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到第九节。所以这果实是一个的生命的一个的数字，就是你信主之后，神会慢慢的塑造你，改变你啊。所以就打个比方啊，因为我不因为讲你们的例子也不太好，所以讲我自己比较好。我以前是很糟糕的，我以前你如果问我妈妈的话我每天都回到家我就骂我妈妈的，所以我一天可能我骂我妈妈骂五六次，骂她神经病，骂她疯婆子。真的是很没有礼貌的。后来我为什么会改变呢？是因为我信了耶稣。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神就慢慢的开始改变我，改变我，改变我。但整个的过程是挺漫长的，用了几年了。所以你现在你可以问他了，他是好像几乎是没有听到。我在我的印象之中，再也不骂他神经病、疯婆子啊，有毛病。所以你看到我以前是非常的不孝，非常的很恶劣的。所以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神会塑造你，改变你啊，使你有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哦。你知道，如果有时候我很感恩啊，一件事情就是，其实在年轻的时候，这个是秘密，等下学弟会杀死我。他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已经喜欢我了，但是神没有听他的祷告，但是很感恩。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走在一起的话，这个一定是完蛋的，因为我那时候我的生命真的是很糟糕，还没有改变了。所以今天当然我跟他不是没有吵架，我们是还是有吵架的，但是基本上当神改变我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的婚姻才能够持续延续下去哦。 不然我告诉你，如果是以十年就是十多年前我还没有信主的光景，然后结果结婚的话，我告诉你肯定是什么离婚啊，肯定是离婚的。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上帝会塑造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有出现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哦。然后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的恩慈，这个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结果实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的果实，另外一个的角度 another perspective， 另外一个的角度来看果实。什么角度什么果实呢？其实我们在马太福音13章23节这里哦，这个马太福音13章23节这个结出果实来哦，这个的希腊文字carpo for you 可能我发音不太准了 carpo for you OK， 这个的希腊文字哦，结出果实来哦，其实你可以在圣经中另外一处唯一的一处找得到的，就是哥罗西书1章10节。哥罗西书1章10节也同样出现了这个的字，同样的动词哦。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，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，更认识上帝哦。所以结果子的另外一个的角度，另外一个的层面是什么？多行善事。所以结果子的一个的层面是生命的素质改变，另外一个的角度就是我们要什么？多行善事。行什么善事呢？为耶稣行善事。行什么事呢？为耶稣做工，侍奉他。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，上帝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塑造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结出很多许许多多的果子，来服侍他，来荣耀他，为耶稣行善事。这个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绝对不会做的。在还没有信主之前的人，他们行善事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为了要可能觉得要让他的良心好过，或者让他得到喜乐，或者他觉得他这是他应该的，所有他行善的目的和动机都是与他做出发点、做中心点的。但信主的人不是如此的。信主的人，当一个正确的态度，就是当我们要行某一件的善事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都是向着神的。我们为的目的是什么？最高的目的与动机就是要荣耀上帝，荣耀我们的天父。所以我们行善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做给人看的时候，都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天父哦。这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会这样做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信主，你真的把上帝的道放在你的心中里面，好像好土一样的时候，上帝会让你结果实，上帝会用你来行善，来荣耀他。上帝会在你的生命中结出100倍、有60倍、有30倍的果子哦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，23节的时候，耶稣说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在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要提醒你们，要解释的时候要小心。我们不要解释说那个行100倍的那个基督徒，行100倍的善事的基督徒，他是什么？好基督徒。行60倍的基督徒，他是什么？中等的基督徒。行30倍的基督徒是什么？低等比较不好的基督徒。你们会不会这样解释呢？有可能会这样解释哦。我为什么说不能这样解释呢？因为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，他们是出于什么土？好土。好土会有不同的果效，同样的好土会产生不同的就是侍奉的动力整个的善行，他们所行的善行有不同的程度分量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明白整本的圣经的时候，你会明白其实我们所将来要行的善，我们所要行的一切的善事都是上帝预定安排的。所以在以弗所书2章10节里面，保罗就说我们原是上帝所做成的，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。上帝为什么要创造我们？上帝为什么要在耶稣基督里救我们呢？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。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呢？不是单单救我们而已，上帝救你们，然后要你们去行善事。 然后我们行这些的善事都是上帝什么预先安排的。所以当我们行了许多的善事的时候，有一些能结100倍，有些能结60倍，有些能结30倍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好自夸的。然后如果你行很多的善事，你做了很多，你为主做了很多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说哎，我就是那个好的，你就是那个不好的。结果往往我们有时候，如果你是只是30倍的，你会觉得什么？你会觉得自卑，然后觉得说哎呀，那个行好多的那个100倍的啊，我觉得好像我没有行善事一样。不是如此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心相信耶稣的话，上帝一定会塑造你，上帝一定会预备你去为他行善事，来侍奉他，来荣耀他，这是很肯定的一件的事情哦。现在我们来看早期教会啊，我们回到圣经中来看一些的例子，看一些早期教会他们行善的例子哦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4章23节，全体信徒一心一意，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，他们凡物公用。使徒大有能力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，众人都蒙了大恩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，要把得到的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，照着个人的需要来分配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时候在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信主的时候，因为整个的经济环境是很恶劣的，结果他们没有啊，那些穷的，尤其是寡妇的，因为在当时候，他们当时候的寡妇不是像现今的寡妇可以出去做工的，他们是要面对很多的压力，很多的经济的挑战的。所以在当时候啊，这个的经济的这个好像有如大萧条的这个的环境里面，有许多的穷人。而教会里的那些信主了的人，他们怎么呢？在上文的时候，其实讲到他们被圣灵充满，他们被圣灵感动，结果他们就开始就把他们家里好像有田契的，他们就卖掉了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这个叫做有一些人就说这是自愿的共产主义啊，所以这个真正是一个落实了共产主义，但是这个不是被逼的，这是他们从内心所发，心甘乐意的心，就是那个财主把所有的东西卖了，结果他们把它放在使徒的脚前，结果使徒再把这些再委派了，最后委派了7个人，再把这些分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的善行，何等大的！但是今天我们，我当然不要求你们要这样啊，但是神感动你，当然是感谢主，教会就一定建得成。但是我是说，这是的确是一个的善行，啊，这是早期教会们他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，他们所做出的善行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啊，因为在圣经中，在使徒行传，在要找这些的善行不容易哦。如果你们有的话，你们可以向我提议。但我只能找到比较具体的，只有这两个的例子哦。好，使徒行传9章36节是另外一个的例子，在约帕有一个的女门徒，名叫戴比沙，希腊话叫多加 Dorcas 啊，戴比沙就是塔皮达，就是以前我的工人，他叫比达啊，塔皮达啊，然后希腊话叫多加，多加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为人乐善好施啊，你们看注意39节哦，所有的寡妇站在彼得旁边哭，把多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所做的内衣外衣拿给他看。这里有一个的女门徒在这个的约帕的时候，她叫多加，结果她乐善好施，结果后来她死了，死的时候刚好使徒彼得经过的时候，结果的所有的寡妇就围着她哭，然后结果就拉彼得到她面前的时候，就把多加所做的这些的内衣外衣都给彼得看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的多加很可能就是他，很可能有可能就是他缝衣服来做什么？给那些穷人啊，过冬的时候有衣服可以穿，或者他可能缝衣服来做什么，把它卖了，然后再把这些钱来救济那些的有需要的人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的善举啊！以至于他死的时候，有许许多多的寡妇都为他哭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把上帝的道放在你的心中的时候， 上帝迟早会让你结果子，时候到的时候，因为植物要成长的，它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，成长时候一到的时候，你会结出30倍、60倍到100倍的果子，100倍的善行，有些30倍，有些60倍、100倍，啊，这些就是从圣经中让你看到基督徒们是如何的来行善，基督徒是如何的来做这些的事情，来荣耀他的天父，荣耀他的上帝哦。所以我们不是单单坐在教会里面，就是啊，你光照我，我光照你，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不是。教会的义务是要装备你们，提醒你们，上帝要预备你们，要出去来荣耀他，来行善，来尊荣他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如何的来结出100倍、60倍、30倍的果实呢？我们一定要回到福音书来看，仔细的来看哦。这个的撒种的比喻其实也出现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哦。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说，13章23节说，你要结好果子的话，你就必须要明白上帝的道。马可福音4章20节的说，如果你要结好果子的话，你要接受领受上帝的道 ，accept it。路加福音8章15节的时候，耶稣就说啊，那落在好土里，就是人用诚实良善的心来听，把道持守住，忍耐着结出果实。所以啊，有一些不信的人，他们就说，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讲话都这里都前后不一致啊？我要说，有可能是上耶稣在教导的时候，他把整群的教导讲完的时候，门徒在记载的时候，他们以不同的观点角度，按圣灵的启示默示的时候，以不同的角度写下来啊。所以我们不要疑惑，这是很简单的。打个比方，现在如果你跟我看同一个的事情，我们听同样一个的教导，你看了同样一个的事情，听了同样一个的教导之后，你写下来，我写下来，你所写下来和我写下来的是不是真实的？是真实的。是不是正确的？正确的。但是不是一样的？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跟我有不同的观点。所以耶稣的门徒就从不同的观点把耶稣的教导清楚的记载了下来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好土的心会怎样呢？首先马太福音13章23节说，这个的人他会明白上帝的道。第二，他会接受上帝的道。第三，他会以诚实的心来听，并且忍耐着结出果实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，啊，我们先看第一点，就是好土的人他们会明白上帝的道啊。当耶稣的门徒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比喻的时候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你们记得吗？耶稣讲了这个的撒种的比喻之后，他们不明白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问耶稣，有没有？而如果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都不明白这个撒种的比喻，你说当耶稣把这个撒种比喻向众群众许许多多人教导的时候，他们明白吗？不明白。但群众愿意明白吗？不愿意明白。所以许许多多的一些的人，他们可能听了上帝的道，他们不明白就算了咯，不用紧咯，只是这样听而已。但耶稣的门徒不是如此，他们很认真的，他们听了凡事他们不明白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竭力的来问耶稣，要寻求什么？要寻求的来明白。反而那些的群众，那些跟随耶稣听耶稣讲道的群众，他们不在乎，他听不明白就算了。所以当耶稣的门徒问耶稣的时候，你说耶稣有没有向他们解释？有，耶稣把这个的比喻的意思告诉他们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结好果子，你必须要明白上帝的道。如果你不明白上帝的道，你怎么为上帝做工？结果打个比方，如果你要为你的老板做工，你不明白你的老板要你做什么，你要怎么为他做工？结果你可以做你这一套，你做了很满意，你自我欣赏哇，然后觉得自我表扬哇，说哇老板一定很高兴，谁知道老板进来的时候他就把你臭骂一顿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符合他的要求。所以同样的，当我们要行善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来认识上帝，明白上帝哦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要记得圣经所赐下的目的是什么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，保罗说，全部圣经，整本圣经，旧约新约，整本的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， 上帝默示给我们圣经做什么？在教训、责备、矫正和供应的训练各方面，就是圣经给我们是要训练我们啊，都是有益的。十七节，为要使属上帝的人装备好，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。所以圣经被赐下来是要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，装备我们、修正我们、矫正我们、责备我们啊，指引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能做什么呢？为上帝行各样的善功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的义务就是要装备圣徒明白圣经，然后要出去为上帝完成各样的善功。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明白上帝的道，你要结好果子，你必须要明白上帝的道。第二，好土的心他会什么呢？他会接受上帝的道。明白跟接受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的。我先举一个的例子，一些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面的时候，老师说完了这些东西之后，老师问孩子们说，你们明白吗？说明白，但是他们不接受。不接受的时候他们会怎样？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咯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告诉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明不明白？他们明白，但他接受吗？他们不接受，他们心里有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，结果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。所以同样的，一个要能为上帝结好果子的人，他必须要明白上帝的道之后，他要接受。 He must accept it。 如果他不接受的话，他怎么会能为上帝结果子呢？所以当你真正的接受上帝的道的时候，上帝的道会改变你的人生观、你的世界观、你的价值观，全部都一盘的都要被改变了。因为你会发现圣经中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都与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第三点我们来看，第三点的时候啊，从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的时候，你就看到要有诚实良善的心来听，并且什么？要忍耐着结出果实来。所以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说，首先你要用诚实良善的心来听。什么的意思呢？有一些的人来听到的时候，他们有可能啊，在小教会里面比较难，比较难，我不说不可能了，比较难哦。你在大教会里面有许多人，他们去听到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动机，有一些是可能是要去卖保险，有一些是可能要卖屋子啊，因为你要，如果打个比方，你去一个啊万人的，你要卖屋子的，你是房屋经纪，你是基督徒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卖屋子，你去哪里卖？去小组卖咯，去教会小组啦，去教会团契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要卖保险，结果你去哪里卖？教会啦，对不对？团契嘛，认识了，结果一定是跟认识的人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些的人可能是为了一些的不同的动机到教会里面啊。我就知道以前有一些我认识的，就是他为了女朋友，那女朋友很漂亮啊，结果他就去教会，叫女朋友家洗礼，他也洗礼，因为他知道他不洗礼的话，老婆一定，这个女朋友一定不会跟他结婚的。所以结果你们来听到的时候，那个的动机、那个目的是什么？是不是以诚实良善的心来听？然后第二个的观点呢，就是要忍耐着结出果实。为什么呢？结果实是要忍耐到底的。因为你不是说哇这么简单，简单，不是，没有这么简单的。你要为上帝行善事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，是往往我们要付代价的时候，我们就萎缩，我们就不要了。所以当你要为上帝结出果子的时候，你必须是要忍耐到底的，尤其是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忍耐到底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服事的时候，我们遇到困难，我们遇到挫折，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是用什么的态度来解决？你是不是忍耐到底？所以如果你来服侍耶稣的时候，哦，这个人不喜欢你，那个人不喜欢你，然后结果你就哇啊，你就心灰意冷，你就不要服侍了。结果你要问，你是在服侍耶稣，你还是你要在你是为了耶稣服侍人，还是你为了自己来服侍人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服侍耶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环境是不容易的，是煎熬的。你要为上帝行善的时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哦。啊， 打个比方，我先挖我自己做不好的例子让你们看哦。最近我对我的太太我很生气啊，但是其实如果是你们的话，绝对不会听到我向你们说这些的话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不是要你们批评我，但是我要让你们看到确实是不容易的。有一次因为可能那天在北区他们要煮饭的时候，因为时间很紧，学历就很紧，很赶。后来他煮完了一窝东西的时候，然后又很压力很大，然后结果他就埋怨了。然后他在埋怨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埋怨。然后他就开始骂我，骂了我之后我就很心里很不爽。然后我就开始就骂回他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我老婆嘛，所以老婆每次就是中我骂的，很可怜。为什么呢？我就告诉他说，全教会的人都可以发脾气。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脾气，唯有见发不可以发脾气，所以做牧师是很苦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那天我跟立怀传道，我讲说，立怀啊，我现在发现的东西，我那天随意这样讲说，整个教会的人都可以发脾气，整个的教会的人都可以闹意见，唯有牧师不可以闹意见。哇，突然间我看到他头顶得很大力，他开始经历到了，因为他现在是主任传道。所以是很不容易的，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你当我们要为上帝结果实的时候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忍耐到底来为他结果子，忍耐到底的来行善。你不忍耐，你怎么结果子？你遇到困难你就推缩，你就萎缩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若要为上帝结果子，我们必须要克服这一点。你必须要忍耐到底的，因为侍奉是不容易的一件的事情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这个还不要看先哦。当我们说要结果子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内心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为神结果子，对不对？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自然的圣灵会让你有愿望要为神结果子。但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，你会觉得这是屁话，这个不关我事，这不关我。但是当你被圣灵重生的时候，你真心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的你就想要为上帝结果子，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的事情，这证明了你是上帝的儿女。但我们知道要为上帝结果子是需要 很多的代价，很多的困难。结果很长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心中有很多的荆棘，我们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很多的拦阻，我们很多的不愿意。结果我们怎么办呢？结果我今天要回到约翰福音啊，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，就耶稣就应许基督徒必定要结果子，这是一个很好很极大的一个的应许。我再重复啊，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，耶稣就应许基督徒们，那些相信他的人必定要结果子啊。所以第一点呢，第一个的层面呢，你就会看到相信耶稣，在耶稣基督里，就是与他联合的，好。在耶稣基督里的就是与他联合，是圣灵使我们与他联合，透过我们的信心与耶稣联合的，这样的基督徒一定会结果子。所以耶稣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啊，你们念哦，他就结出很多果子。什么条件？你要住在他里面。住在他里面什么意思？你就是你要信靠他，你要与他同在，你要与他联合。唯一一处是基督徒是不会结果子，是当他不再信靠上帝的时候，他不要耶稣，他不要，就是他远离耶稣，他不承认他的时候，结果这样的人呢，在第六节我没有放在同影片，十五章六节的时候，这样的人他就会好像枝子一样枯干，被丢在外面啊，然后被焚烧掉啊。在十五章六节，只有当一个人不要耶稣，弃绝耶稣，否认他的时候，不要他的时候，结果才会像枝子这样焚烧丢弃。不然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里，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，耶稣应许我们必定要结果子，因为这是他的工作，这是上帝的工作，上帝一定自己会完成的。第二个的层面哦，耶稣应许我们必定要结果子，怎样呢？当我们向主祈求我们要结果子的时候，主必定要成就，上帝自己会成就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里面， 耶稣说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，就是我们接受上帝的话，我们明白上帝的话，他的话留在我们里面。耶稣说，无论你们想要什么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这节的经文以前我读经的时候啊，无论你们想要什么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一看到的时候，你就什么，我就祷告了，我要什么东西，我就跟上帝讲，明白吗？但是其实这节的经文你一定要看下文呢，不然你要什么？一些的极端的一些的教会，他们就拿这节的经文说，你们要求 Mercedes 敢敢求，你们要 condo 敢敢求，你要100万敢敢求，无论你们想要什么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耶稣讲的，一定会不会落空？结果下文是在讲什么？耶稣说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的下文是什么？上下文会决定那一节的经文在它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读经的时候不要断章取义，你读报纸都不会这样了，你读合约的时候都不会这样，你读书信的时候你都不会这样，但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就偏偏讲一节经文抽离上下文，结果你就要那一节经文的意思。所以耶稣这样讲的时候，他告诉门徒说，无论你们要什么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第八节，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什么？你凡事你要什么，你就祈求。这样怎么呢？祈求什么？这样你就会结果子。所以不是跟你讲说，你要 Mercedes 你就求 Mercedes， 你要求 condo 就有 condo 啊，你要公寓，要洋房，要游艇，要飞机，什么都有。不是的，他这节的经文耶稣很清楚的应许什么，就是如果你要结果子的话，你当要向主耶稣基督求，他必定使你结果子来荣耀上帝。这是耶稣的应许，祈求他就使你结果子，有100倍，有60倍，有30倍。 Ask that God will bear fruit in your life and God will grant it to you。 好，第三点我们看耶稣在同样约翰福音15章里面，有第十节里面其实有告诉他的门徒说，凡是愿意顺服耶稣的人，顺服耶稣要怎样的顺服耶稣呢？就是要学习彼此相爱。这样的人他必定会结果子，一定会结果子。所以在约翰福音15章10节哦，我们来看哦，耶稣说，告诉门徒，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。所以耶稣要我们不单要信他，要遵守他的命令。然后耶稣说，正像我遵守我的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的爱里一样。所以耶稣要我们向他学习，向他遵守父的命令一样。然后我们继续看第17节下面哦，我没有把整节的经文放下来，但是你看到第17节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耶稣的命令是什么。在第17节，约翰福音15章17节，耶稣就解释这个命令。耶稣就说，我把这些事吩咐你们，是要你们什么？彼此相爱。耶稣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而这个的命令是什么？就是要彼此相爱。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，上帝必定会要让我们结果子，因为整一段的经文是在讲结果子 的教导、哦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称呼你们为弟兄姐妹呢？因为从上帝的角度而言，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他的儿女。从上帝的角度而言，我们都是在主里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明白吗？像我妈妈要信主了， 我肯定将来我在天堂我一定看到她，但是我爸爸我就 不一定，但是我在等候，我在祷告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我的父亲他不信耶稣的话，将来在天国里面与我最亲的就是你们，而不是我的爸爸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？就是这样啊。阿哥，你要信耶稣哦，跟同一家人一同去见天上帝啊，这是好的无比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神的角度而言，我们是弟兄姐妹；从神的角度而言，我们是儿女。 所以从神的角度而言，他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。就好像昨天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吵架，他们打架，后来我很生气了。为什么生气？因为是弟兄姐妹，而且是主里的，他们都信主的，他们吵架，结果我就罚他们就坐，要坐的时候就一坐就坐一个小时半，结果他们不可以看电视，早上的卡通片，孩子最喜欢看的。哇，后来哇，其中一个就哭到半死。哦，后来我发现了，哇，这个比藤条还有效啊。因为藤条打了他都没有哭到这样子，不给他看他最爱看的那个卡通片，然后他哭一个小时了。我说后来我就告诉其中一个，就说我知道要怎么的管教你，以后你不听话就不要给你看电视，不要用藤条没有用啊。因为他那一天他不能看他心爱的卡通片的时候，哇，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，哇。我就告诉他，如果你爸爸妈妈突然不见了，我都不懂你会不会哭到叫辛苦。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，如果你们不像话的话，上帝也会把你最心爱的东西拿掉来管教我们。上帝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因为他爱他的儿女，上帝会管教我们的。 你们知道吗？所以当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什么顺服耶稣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们会结果子。第四点，我们必定会结果子，因为这是上帝所预定的。 This is foreordained by God and he will see it through that we will all bear fruit for him in Jesus Christ. 所以约翰福音15:16，耶稣就说，不是你们拣选我了，我听清楚啊，不是你们要相信耶稣的，那个真实让你们信耶稣的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，然后我们再使用这信心来相信他。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。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他拣选了他们，要使他们去结果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拣选了我们，上帝拣选了我们不单单要救我们，上帝要我们去结果子，多行善事来荣耀天父上帝他自己。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，这个好土的比喻就是那一些要明白上帝的道，第二接受上帝的道，第三以诚实良善的心来接受持守并忍耐到底的人，这样的人上帝要使他结果好果子。有一些是会有100倍，有一些会有60倍，有一些是30倍，都是好土。所以上帝会让好土的人在生命在侍奉在善行各个的方面都结出100倍、60倍、30倍，这不是我们能自己一个人能做的，这是上帝的能力大能要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。如果你还没有 结果子，你不要害怕，你要祈求，因为时候到了，神会使你结果子。就好像雅各的一生之前的时候都是烂果子，后来他年老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上帝怎样的帮助他用他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信主是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神会使我们成长，时候到了我们要结果子，有的有100倍，有的有60倍，有的有30倍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回应的祷告要祈求，我要问你们是否愿意啊？耶稣应许说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，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这是耶稣的应许，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来，你们会结出很多果子来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，我们显示我们真的是属于耶稣，我们是耶稣的门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是否愿意呢？你们不要向我回应，你们向那呼召你的主、拣选你的主回应啊！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低下头，我们向主祈求，这是主的应许。无论在生命中，在侍奉上，在善行上，在一切的事情上，你要结果子的话，你要结果子来荣耀上帝的话，你要首先第一的任务，你要向耶稣求， 不然你还是在靠你的血气来行。当你靠你血气的时候，你必定看不见果子。你首先要祈求，你要认真的相信他能在你的生命中彰显他的大能，显出他的作为。所以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各自回应我们的主，你们各自的向主祈求，他听得见。上帝是不需要立像，因为他不是偶像，他是万灵之主，他是创造世界的主，他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的。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以信心的来祷告、来祈求。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祷告。我们同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若有任何的弟兄姐妹他内心里向你呼求的，你听他祷告，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应许。你应许凡是向你祈求的，你必定要使他们结果子。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挣扎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许多的软弱，我们有许多的荆棘在我们的生命，以至于拦阻我们有很长的时候都不能结好果子。但主，唯有你有大能有力量能把我们生命中的荆棘一一的挪掉，你有大能有力量能改变我们，使我们结好果子来荣耀天父上帝你自己。我们无能，我们无助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以信心来向你祈求。主，你必定要叫我们行多行善事来荣耀天父，你必定要叫我们多在教会里面来多来服侍你，来侍奉你，来服侍弟兄姐妹，来多结果子。你也必定要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改变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中得到改变的时候，我们会荣神，我们会益人，我们会造就我们周围的家人与我们的亲朋戚友，我们的弟兄姐妹。你帮助我们，你听我们祷告，你回应那些向他们向你呼求的，按你的时间里，在你的时间里，你使我们结出100倍、60倍、30倍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，阿门。